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愿上帝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慈爱与圣灵的帮助、感动、教导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到基督论的第十一讲，还是第十一课。我们在前面好几个课题里面谈论到基督的神性，在基督的神性，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有神的名称，耶稣基督被称为主，就是上帝的一个名称。耶稣基督也接受人的敬拜。耶稣基督有神的性格，在神的性格里面，我们讨论到他是在以前已经存在，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永不改变，神的一切丰富都在他里面。也谈到耶稣基督做神所做的创造的工作，托住万有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在第十一课就要继续讨论到耶稣基督有赦免人的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提到，人犯罪是得罪神，得罪神那一部分呢，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或者是违背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对人有一个很高尚的目标，要人完全像他一样，所以他造人就把他的形象跟样式赐给人，就是叫人有能力、有智慧，可以达到神对人的要求，那就是要像神。那么神不但有这个要求，他也把这个本能，能够达到像神的那个本能赐给人。同时他在宇宙之间安排了三种的律例，还是三种的定律，来帮助人有所遵循，可以达到他要们达的目的。头一个就是人的良心律，所有的人类神都赐给他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律可以帮助人知道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需要做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所以人如果按照神所放在人心中的良心律去做，那就是遵照神的旨意，就不会犯罪。第二个神所安排的律就是自然律，在自然界，包括我们的身体的长大的过程，还是每天生活的规律里面，神都有安排一个自然律。我们照着这个自然律去生活、去做事，那也是遵循神的旨意。很简单的说，神安排我们这一个人有白天有晚上，白天是工作的时间，晚上是休息的时间。那白天跟晚上两个配合平衡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生就可以很正常的活着。假如我们违背的神所规定的这一个自然律，那不但我们会毁坏自己的身体，也是违背神所安排的自然律。因为神在我们人类的语言上 他赐给我们人类有思想、有语言，然后有文字。那么在思想、语言变成文字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条例要写下来，可以帮助更广的人，或者以后的人，都可以照这些明文的律法去生活。这就是神所为人类预备要达到他的要求的三个最大的律例。那么什么人如果没有照他的这些话去做，那么就是犯罪。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犯罪。那么罪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失去了神的要求的目标，那就是罪啊。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就是因为没有达到神所定的标准、神的要求，所以他们犯罪。我们如果仔细看一看亚当，当时他也没有杀人，他也没有犯奸淫，他也没有毁谤人，他所犯的罪不是这一些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罪，但是他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没有按照神所定的律去做，这就是犯罪。那么人犯罪有什么后果？任何一个人犯罪，他立刻有一个羞耻感，感觉到害羞，这是人类犯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第二样就是良心不安，每一个犯罪的人良心就会控告他说，你错了，你不对了，你要悔改。第三样，人犯罪以后就失去了教导人的权威，犯淫乱的人他就失去教导人不要犯淫乱的权威，杀犯的人他就失去了教导人要诚实的权威，偷东西的人他就失去了教导人不要偷东西的权威。所以犯罪的本身的第三个刑罚叫人失去权威。第四个，犯罪的人会受到环境的制裁，当一个人犯罪以后，人家知道就会给他一个特别的眼光来轻视他、责备他、说他的不对，这是这个环境的制裁。不但是环境的制裁，犯罪人本身也常常感觉很多人都在审判他，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不对，那心里就起了不安。这是第四个刑罚。第五个的刑罚，那就是社会治安的机构来刑罚。我们现在的社会有警察，这些警察就是维持治安，什么人犯法的警察一定会来干预。不过有的人就以为警察看不到他是不会刑罚，但是警察看不到，上帝看得到，所以有社会治安的刑罚。第六个，那就是法院的审判。当有很多的案件，犯罪的案件，自己私下没有解决，社会也不能解决，然后就要提到法院去审判。虽然在法院的审判，有的人可以辩论，把有罪的变成好像没有罪，不过一般来说，法院还是主持公道，把罪审问的清楚以后，判断一个罪案。那么这些的审判，有的是很相对的，有的是暂时的，有的也会遗漏的、不完全的，可是神就安排了 第七个审判，那就是在神的台前、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要显露出来。神用这些方法审判犯罪的人，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人悔改，离开这些罪恶，不要一直沉迷在罪恶当中受痛苦。所以就有耶稣基督来做救赎赦罪的工作。圣经清楚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做救赎的工作。他不是单单说一句话，人的罪就赦免了，在他没有宣告赦罪的信息以前，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要舍去生命，他要为多人的罪流血，叫他的宝血为人的罪付上救赎的代价。那么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么他的宝血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没有脏污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母胎，在玛利亚的回胎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是完全的圣洁。他一生在世界，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撒旦在他40天禁食的日子里面试探他，也用各样的方法试探他，特别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3节告诉我们说，撒旦用完了一切的试探就暂时退去，意思说他再去想想有什么诡计可以来试探耶稣的，他还会再来试探。但是希伯来书第2章跟第4章有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另外一处说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因为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单单遵行神的话，得胜了魔鬼撒旦一切的试探，他也靠着圣灵的能力打败魔鬼的试探。因此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的主，所以他能够来救赎我们，他才有权柄来赦免我们的罪。等一下我就要详细的介绍，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赦罪的一些个案，我们看见他怎么赦罪，那么这许多的赦罪的例子可以用在所有的人类身上。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赦罪的一些个案来做我们的研究。在马可福音第2章从第1节到第10节记载有一个瘫痪的人，有4个朋友的好心和信心就把他抬到耶稣基督聚会的一个屋子里面。耶稣就看见这一个人，就对这个人说，小子起来，你的罪赦了。然后对众人宣告，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 宣告他有赦罪的权利，但有没有果效呢？圣经清楚地记载，那一个摊子听见耶稣基督这句话，就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赦罪的宣告是有功效的，他立刻产生功效，因为他的话带着赦罪的权柄和能力。第二个例子，我要跟各位看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50节里面所记载，有一个人名叫西门请耶稣吃饭。那么当耶稣基督被邀请去吃饭的时候，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她知道耶稣基督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所以就来到那里，她在耶稣基督的背后挨近他的脚，为他的罪痛哭流泪。那么他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又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在座的一些人看见这件事，就心里议论说，如果耶稣是先知，就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一个罪人。那么耶稣基督看见法利赛人所说的这些事，他就讲了一个比方。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他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没有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呢？这个家里的主人就说，我想是那多的恩典的人，也就是说你判断的是不错的。那么后来耶稣基督就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当耶稣基督对女人说你的罪赦的时候，特别提到因为他的爱多，所以赦免也多。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女人，她的罪得到赦免，一方面是神，是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跟能力；另外一方面也看见这个女人有悔改的心，她的流泪是代表她的悔改。她这样的在耶稣基督面前痛哭流泪，也用香膏来膏抹耶稣，除了他有信心接受耶稣的赦罪，也表明他有爱主的心，感激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所以他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赦罪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能力，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悔改，要畏罪难过，要把罪一样一样的陈明出来，同时用信心接纳耶稣基督赦罪的宣告，还要用爱心表明感激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第三个例子，我要提到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节到第14节的一段经文，那是谈到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过节期的时候，有一个人是病了38年的，那么这个人的病 圣经记载他是躺在这个第四大水池的旁边，应该他是一个瘫痪不能走动的人，因为第四大池有一个传说，就是天使按时下到池子搅动那池里面的水，当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得痊愈。那么这个病人他38年之久生病，那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池子，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他自己说，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么也是看见到这个人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么那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但这个人得到医治，圣经在这段的经文还没有说他是什么原因。那么后来他拿褥子走的时候，有太教的领袖看见他在安息日拿褥子走，就以为他是犯罪了，所以就问他，谁叫你这么做。那么那医好的人，这个摊子他不知道是谁，因为人很多。以后他在圣殿里面遇见耶稣，耶稣就吩咐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在约翰第5章14节说的。那么在这个的案子里面，我可以提出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他在医治的过程，他虽然没有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可是他说你痊愈，就是包括医治也包括赦免的意思。所以耶稣的话不是单单在消极方面赦免人的罪，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也包括给人强壮健康的生命。这个健康的生命就叫这个已经躺卧了38年的病人有能力起来行走。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一件更重要的事，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一个警告。犯罪有什么后果呢？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一个人犯罪罪得到赦免，并不是犯痛叫他以后可以再犯罪，可以再得赦免。耶稣基督在这里对罪得到赦免的人给他一个生命的能力，又劝告他说，以后不要再犯罪，要不然的话你的后果审判更加严重。另外我要跟各位举的一个例子，是记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谈到耶稣基督在圣殿里的时候，有一帮犹太宗教的领袖带着一个正在犯淫乱的时候被人抓到的女人。那么这些犹太的领袖就对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那么你说怎么办？耶稣不说话，因为其实犯淫乱的罪不是单单一个女人的事，也有男人。那么那个男人去哪里呢？为什么没有抓来呢？而且犯淫乱的罪为什么是一般人会知道？那必定他们有在场去看，这个等于他们有思念上还是思想里面淫乱的罪。所以耶稣不说话，但是当众人一直催逼耶稣要说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抬起头来对这些犹太的领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先用石头打死他。那么结果这句话产生一个极大的力量，圣经记载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那么这些人离开了以后，耶稣基督就对这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没有。耶稣基督也对这个女人说，从今以后你不要犯罪。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赦罪的权柄，叫一个人不但罪得到赦免，他也有能力以后不再犯罪。而且这句话，耶稣的话，也叫很多的人自己的良心去审判自己。所以那许多本来要定这个女人的罪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最后我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真理。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赦罪得赦。使徒彼得也说，你们的赎免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脏物的羔羊之血。希伯来书里面也更加清楚地提到，耶稣基督来到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他生命的宝血，这个生命因为有永远的灵在一起，所以有无限的功效，有永恒的功能，能够洗净每一个人的罪。只要我们存着信心来领受他赦罪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能力，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做这个工作，我们只要用信心接纳，我们就可以享受这赦罪的救恩。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